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感谢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一生不求显赫，只愿忠心。他走进异乡，也走进痛苦和希望交织的人群中。钟爱华的脚踪印在泥土上，也刻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年轻的美国医生吉斯勒在监狱迎来了他的第一次讲道。童工期间，他也亲眼看到了钟爱华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这带给他很多的启迪。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54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饭桌上有时会有人读路德寄给家里的信。路德不喜欢离家在朝鲜上学，他常说做宣教士的孩子对自己是很好的预备，让自己习惯了与人告别，可上学本身他很喜欢。信中曾有一句话在钟爱华脑海中激荡了好几年，他说，我全神贯注地祷告，好像工作完全没有用，我也全神贯注地工作，好像忘记曾经祷告过。他已经养成了将听到的或看到的简短格言搜集起来的习惯，不过这句话他完全忘记了出处。1934年的冬天，天气很暖和，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吉斯勒对路德和钟家的孩子有着这样的描述，他说，孩子们并没有特殊在意领导力之类的训练，他们仅仅是在享受生活，他们学习勤奋，玩得尽兴，对生活的态度就像他们的父母一般，看到上帝祝福每一个孩子真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们看起来和普通的美国孩子一样，有正常的、健康的、快乐的生活。对于吉斯勒夫妇来讲，清江浦是他们与钟爱华一家一生友谊开始的地方，而对于钟爱华一家来说，吉斯勒夫妇是他们最感激的客人。吉斯勒夫妇在钟爱华一家的故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因着他们的支持，钟爱华最终确定了将女儿们送到惠顿学院上大学。罗莎早已听过惠顿学院的大名，决心要去那里上学。早在1932年10月23日，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1935年可以回国休假，他们会让罗莎去上大学。他说，我们很想让她在南方上学，但如果有必要的话，芝加哥的惠顿学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惠顿是很好的学校，那里的学生对真理有着坚持不懈甚至是野心勃勃的追求。 我坚信在当今时代，一所好的教育机构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守住真理或是选择中立的立场。撒旦正在奋力夺走那些对上帝和他的话不坚定的人的心，我们必须借着上帝的大能奋力回击。吉斯勒夫妇刚好都是惠顿的校友，在和他们同住的八个月里，钟爱华夫妇确信这是一所学术水平和属灵空气都很好的高等学府，是他们想让女儿接受教育的地方。到1935年6月，吉斯勒一家回国休假的时候，钟爱华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惠顿学院就要进入钟家的生活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到家是何等的喜悦。这是弗吉尼亚在1936年8月30日写下的，他并不是指回到美国，而是指结束了第三次反美休假，回到清江浦。在美国休假期间，钟爱华一家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卡州蒙特利特长老会的山区度假胜地以及营会中心度过的。罗莎和路德也在那里上蒙特利特高中，路德在朝鲜的学习进度比美国的同龄人快一年。休假结束返回中国之前，罗莎留在了美国，等待秋天学期开始进入惠顿学院学习。路德则取到日本横滨，再赴朝鲜，在那里继续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钟爱华夫妇认为，现在让只有16岁的路德读大学还为时尚早。钟爱华夫妇驾着新车抵达了清江浦。弗吉尼亚向两个女儿和钟爱华的母亲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心情。她说，路上的风景、声音、味道都是如此的熟悉，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几乎让我们忘记了曾经离开过。河的两岸覆盖着干枯的野草，脱了粒的小麦已经干枯，一户户人家在自家屋檐下吃着午饭，一对对人在河边拉纤，水牛在岸边歇脚，河边有大片的莲花，驴子背着袋装的谷物，路旁的货摊摆放着各样的货物，黄包车夫拉着各样的乘客，很多是去上学的年轻人。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会经常听到洋鬼子的称呼，在镇江南部就一次都没有听到过。也许将来这个偏僻地方的人的见识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到家的时间差不多是下午4点15分，爱华并没有摁喇叭，因为不想打搅其他人，但其实没有什么用，有人已经在街角等着了，一看到车就去通知了大家。当车开到街角时，已经有人拿着竹竿，上面挂着长长的鞭炮开始放了。抵达医院大门时，又是一通鞭炮，巨大的响声几乎让人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进入医院大门的时候，礼拜堂门前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而且又一轮鞭炮声响起。到我们自己的院子之后，还有另外一挂。鞭炮响声震耳欲聋，放出的烟使人眩晕，至少有200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真称得上是一次兴师动众的返乡仪式。多亏了看门人一直在送客，叮嘱大家慢走，这一大群人才没有滞留很久。接下来我们去看了那条狗普林茨，李如兰把它锁在吉斯勒夫妇的院子里，因为它很害怕鞭炮，而且我们也不想让他冒犯了大家。普林茨见到我们总是格外的兴奋，而且会黏着妈咪和克莱，如果克莱不走，他绝不会跟着我和爱华走一步。小克莱一点都不害怕他，反而享受着他的爱。普林茨非常善于表达爱。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有无数的手术等着钟爱华去做。钟爱华说，我想永远也赶不上落下的手术进度，不过我确实非常喜欢这项工作。肯吉斯勒在枯岭休假养病，林佳美医生回国休假， 虽然曹医生确实是医疗和属灵的双重支柱，但在没有强有力的领袖的情况下，仁慈医院的整体工作还是有所退步。钟爱华要解决护士之间的争端，与政府协调护士登记注册的议题，鼓励牧师为属灵复兴安排一周特别的活动。他像以前一样频繁地在医院礼拜堂讲道，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圣餐礼拜中独唱了一首赞美诗。他说，自从我们这次回来，已经有无数次向上帝献上感恩。钟爱华在写给依旧积极提供经济支持的本杰明·克莱顿的信中说，我们感谢上帝再次带我们回来，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只想要待在这里。
上帝之神，我们一起来颂扬他的心事，是爱永远长存，是他是生命给人，是他创造了我们，我的心怎能不感恩。上帝之神，全知全在一切能，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话真是可靠，他的爱如海洋深，他的名中等不知道永恒。哈利路亚，荣耀全归创造神，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他的命令深藏在我的心里，这一生愿奉行，只是不偏离。上帝之神，我们一起来颂扬他的心事，是爱永远长存，是他是生命给人，是他创造了我们，我的心怎能不感恩。上帝之神，全知全在一切能，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话真是可靠，他的爱如海洋深，他的名从亘古直到永恒。哈利路亚，荣耀尽归创造神，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他的命令深藏在我的心里，这一生愿奉行，只是不偏离。
在美国短暂休假之后，1936年8月30日，钟爱华一家又一次回到清江浦，人们比上一次他们回来更加热烈地欢迎着他们。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一起来颂扬他的心事，是爱永远长存，是他是生命给人，是他创造了我们，我的心怎能不感恩。上帝之神，全知全在一切能，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话真是可靠，他的爱如海洋深，他的名从亘古直到永恒。哈利路亚，荣耀全归创造神，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